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9面，庚二片计所值。那么我们在修唯识观的时候啊，是把一切法分成三相啊，依他起相、片计所值相跟言成实相。那么前面一颗的依他起相呢，它的基本定义呢，就是为依阿赖耶识为种子，希望分别所摄诸事。也就是说呢，依他起相的一个根本的升起的因缘呢，必须以阿赖耶识为种子，就是它必须是从阿赖耶识所变现，不是从第六意识的希望分别心的捏造出来。那么阿赖耶识他在变现这个依他起的诸法的时候、有三个因缘、第一个是我见的种子，第二个是名言种子，第三个是有知的业力的种子。这三个法，我见、思想跟业力，来主导的我们这个有为诸法的这个依他起的这些苦乐的变化。当然这三个当中，我们从本论上来看呢、这个思想是居于主导的地位了。这个过去有一户山上人家，那么这个人家是三代同堂后来这个老一代往生往生都到山下呢，就请一个风水师来看地理，看应该埋葬在哪个地方比较吉祥。那么这个风水师就是从这个山下千里迢迢的就走到山上，很辛苦，流很多汗。那么这户人家，山中的人家呢，就准备了热开水来迎接。但是这个古时候乡下人都是比较有人情味思考也比较周到，恐怕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在急躁当中喝开水太急躁烫伤了舌头，所以就在热开水前面呢，就铺上一层粗坑薄薄的干净的粗坑，就希望他喝的时候嘴巴稍微吹一下。但这个风水师这个客人他一上来非常口渴，看到开水前面有一层粗坑就不知道这个含义就以为这个人家是没有诚意就我这么远来那么口渴要喝开水，你帮我撒一层粗坑。那么在这一份的嗔心之下，他就给他一个安利一个不好的风水。那么这个不好风水葬下去以后经过了三年，这个风水师就是有时候想起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虽然对方是不礼貌，但是也不必下这么大的一个报复所以他就怀着愧疚之心希望把这个凶恶的风水改一改，来做一些补偿。那么他这个三年后又重新回到这个山上，这上去一看，哎呀不得了，这个山的房子越盖越漂亮不但没有被这个恶风水所伤害好像更兴盛了。那么这户人家看到这个风水师来非常感激说你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这个风水葬下去以后果然发达了那么这个风水师就说我们当初呢，我三年前来的时候我喝开水你为什么把我撒一层粗坑呢？他说这个远方人来都是喝水很急躁容易烫伤嘴巴所以我们习惯性就是撒一层薄薄的粗坑希望他慢慢喝保护舌头。这风水师说一念的慈悲心转凶为吉，就是说，当然中国的武术之说呢，的确在因缘法当中有很多好的磁场不好的磁场，但是依他起的法，你要永远记住，你的内心是一个重要的主导者，你的内心在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你今天站在一个不好的风水，它释放出一个比较沉闷的一个不吉祥的磁场，但是你所释放的是一个慈悲心菩提心， 这个名言种子的力量是不可以忽视的。就思想在整个生命当中是基于一个主导地位，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啊，不止一次的开示我们，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整个法是内心来先导，来主导，来主宰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研究依他起的时候啊，你不能忽略的思想，当然业力也是很重要，还有我见啊。但这三个当中呢，那么能够主导我见，也能够改造业力的，那么这个思想你更不可以忽略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思想，一个善良的慈悲心跟一个邪恶的自私的心啊，的确能够主导依他起。那么我们怎么培养一个好的思想呢？那么这当中就要说明了，为什么会有不好的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存有私心啊？那么这个就应该研究骗境所知性，就是我们的善良的慈悲心到底被什么所障碍。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骗计所执性有两个，一问二答。好，此中何者骗计所执相？未意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这什么叫骗计所执相呢？简单的说，在整个依他起的因缘法当中呢，它本身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跟真实的法，它都是一个假借思想业力所变现的一个生灭变化的一个法，它没有真实的体性的，叫无意。那么无意怎么有呢？是一念心的刹那刹那的作用，所以刹那刹那的显现。那么在无意为识当中呢，我们感到一个相似的我相法相的法出现，而这个相似，当然这个相似就是不真实啊，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我相法相呢，这个就是骗计所执相。这个骗计所执相啊，古德说呢，叫做情有理无，在情感上是存在的，但是在真理上是不存在。比如说这个依他起，其实依他起我们一路到研究，其实依他起相主要是阿赖耶识的，说穿了就是阿赖耶识。依他起相呢，它是有情众生的一个因果相嘛。你过去有什么思想，有什么业力，哦，得一个这个果报，这个果报又有什么样的思想？那么我们在这个因果的相续变化当中，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一个有一个我，哎，由我去造作善恶的因地，以后也是由这个我去承受这个果报。而这个我相的升起，我们安立作骗计所执相，这个就是我们在修止观所必须对治的啊。就是说呢，它本来是一个没有真实体现的一念心识的作用，那么这当中呢，我们捏造一个我相法相的一个相似的字体出来，而这个我相法相就是骗计所执相，就是我们所要对治的。我们看下一颗，言成实相，此中何者言成实相？为即以彼依他起相，由是一相永无有性。那么什么叫言成实相呢？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因缘所生的这些色心诸法当中的这依他起相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个是一相，这个是一相就是骗计所执了，相似有啊。那么骗计所执就是我们在依他起的这些因缘果报当中呢，捏造一个我相法相的体性出来，而当我们对于这个我相法相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加以对治，使令它恢复到一个永无有性，恢复到一个毕竟空寂的平等体性，而这个毕竟空寂的平等体性呢，这个永无有性出现的时候呢，叫做言成实相，就是二空真如之理，或者叫二空平等之理。这个永无有性，就是这个永无有性不是说依他起不存在了，而是说骗计执这种我相法相的这种对立相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安立作言成实相。 这个圆成实相啊，当然有人就问了，那么这个圆成实相，这个二空真如跟小乘的空性有什么差别？小乘的空性呢，它不依止一心安立的。从大乘的角度认为，小乘的空是心外求法，他离开的这一念心有一个法存在，这个法叫做空性，那么他的心进入到空性里面去，把整个第六意识消灭掉，所以他的空性是不能有生命现象的。他认为没有生命现象，其实是有生命现象，有阿赖耶识，但是他阿对阿赖耶识他也无所谓，他安立在无复无记他也无所谓。所以小乘的空性是没有明了性的，而大乘的圆成实性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它是依止依他起的一念心性的角度当中，把一念心性当中的我执法执消灭掉，这个叫做圆成实相。它是在依他起的一念心事当中，把无明消灭，把无明这一部分拿掉，恢复它本来面目，这个叫圆成实相。所以圆成实相它是安立在现前一念心性，它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东西，所以它随时能够升起他作用，他受用的功德。所以我们在研究大乘起信论有说嘛，什么叫真如圆成实相啊？是故一切法从本理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前面都是否定，否定的言说相、名字相、生灭变化的对立，最后建立唯是一心，最后的观念，你不能离开的一念心性来谈空性，否则会落入断灭见，就是你不能够去消灭第六意识。当你消灭了第六意识的时候，你整个菩萨道的菩提心、六波罗蜜，所有的生命的妙用，所有生命的价值统统消失掉，你那个清净的依他起也被你消灭掉，那你转变阿赖耶识变成不可能。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研究圆成实性的时候，你要把小乘的空性加以比较，它是不能够去破坏依他起的。所以藕益大师在修这个唯识止观啊，他开始说什么叫唯识止观呢？简单的讲啊，片寂本空，依他如幻，谓之圆成实性。你片寂本空，观察我跟法，我们所执着的那个自我跟所受用的法，那个真实体性是不可得，片寂本空。但是依他起，你不能消灭它，你要转变它，不好的思想变成好的思想，不好的罪业改成善的善业。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它是偏重转世成智啊，小乘佛法的修行观念是灰身明智啊，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弄清楚啊。看极恶的广是恶相，这一下就详细广泛的解释依他起跟片寂止啊，前面是一个略说了，这一下广说。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把圆成实放进去呢？其实圆成实就没有离开依他起的啊，你讲依他起的时候是讲他所表现的外在的有为法，而每一个有为法它的本性都是我空法空的，其实就是在显圆成实了啊。那么先看广依广释依他起，这当中有释跟成，释呢是解释十一释跟解释为释的道理。那么先解释十一释啊，解释它的自性跟差别。此众生生者是因知，即是眼等六地界；彼所受是，即是因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是，因知，即是眼等六世界。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叫做整个依他起的体性，它的一个主要的体性啊，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色心诸法了。看差别，其诸是因知，是此诸是差别啊。那么其他的六个诸是呢，包括你的时间啊、空间啊、 它的数量呢、苦乐呢，这个都是在形容这个十八界的差别啊。所以这个依他起相就是宇宙人生的一个森罗万象，一个有为诸法都叫做依他起相啊。看忍恶的是唯有是，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依他起相是怎么来的，是由阿赖耶识的心识的种子所变现，离开的一念心识唯有沙法可得啊。先说明他是没有真实义理的，再解释他的妨难，先看没有真实义。又此诸事皆唯有是，都无异故。那么前面讲的十一个事啊，宇宙的人生的色心诸法呢，它的内涵其实就是我们一念的心事所变现，离开的一念心事就无有烧法可得，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没有一个真实的义。这个就是唯识的基本的理论，叫唯识无义。我们先解释唯识，再解释无义。唯识学在观察一切法的时候，认为我们的见闻觉知所出现的一切法都是心的作用，而这个心的作用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能言的心，一个是所言的境。能言的心叫做见分，所言的境叫做相分，而这个都是心的作用。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它一动就变成见相二分啊。那么这个不管是能言的心跟他心中的表层所现的影像的相分，都是一念心。就像这个镜子啊，镜子上面的影像也是属于心。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这个佛像，我们每一个人看这个佛像啊，没有一个人真正看到心外的佛像，没有一个人看到，就是你的心跟这个佛像接触的时候，你是先转成你自己心中的影像。就是每一个人心就像一个镜子，你取到你自己的影像，你只能够在你心中的影像当中去了别这个所缘境，你看不到你心外的佛像，不可能。所以每一个人取到这个佛像的相貌是不同的，一百多个人随着个人的福德之量，个人的思想对的善恶，你对这个佛像的皈依的程度，这个佛像表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是不同。就像一个月亮，虽然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每一个的脸盆它的水的平静度不同，所以它显现在每一个人的脸盆的月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受用心外的法，不可能，你只能够受用你心中的影像，你不可能跑到心外去攀岩心外的影像，不可能。我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心中，活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在那个地方造业，然后又变现一个果报，然后你又在你自己的果报里面去造业，都是在心中的影像去造业受果，你跳不脱不出你自己心中的影像，不可能。这个叫做唯识。那么为什么无义呢？就是这个样的法都是生灭的变化的。你今天是这样子，你今天是一个人，你用人的心识去看这个佛像，你看到这个佛像，那哪一天你到天上去，你看到这个佛像，你看到不是这么一个小的佛像，你看到是大的佛像。所以这个影像的显现是变化多端的。所以这个无义就是说呢，它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刹那刹那变化。可能你今天看的佛像跟明天看的时候，同一个佛像，你今天的心情跟明天的心情来取这个佛像又不同，所以它就无义。没有一个真实而不变的法存在，就像流水一样，它不断的变化，相续相续又变化，但是在每一个点当中，你的确有感受到一个影像让你受用。 这个就是为事无益的道理了。那么在后面会详细的说明。那么这以下看，这是先做一个总标，这以下呢用譬喻来显现，看问再说答。此中以何为意显示？因之梦等为意显示。那么说这个为事无益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妙的道理啊，有没有什么比较浅显易知的事项来做一个比喻呢？有，因之梦等为意来显示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梦，用做梦呢来比喻这个一切法是为事无益的道理啊。那么这一下是先一个简单的说明啊，这一下把这个梦为什么能够比喻这个依他起的为事无益呢？这一下说明了，正式当中呢先解释梦意，再解释等啊，梦等嘛，先解释梦再解释等。那么梦当中有示意跟合法，先示意啊，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梦，未如梦中都无其意，独唯有事，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舌灵地三示意影像，而一此中都无有意。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做梦啊，那么做梦当中呢有很多人事的因缘出现啊，你在梦中扮演一个角色，可能是一个男人，也可能是一个女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没有真实体现的，因为你还是躺在床上嘛，你根本没有做任何行动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些人事呢？就是你一念的梦心所显现出来，那一念做梦的心它表现出很多的人事嘛。那么在这个梦心所显现的有很多的啊，庄严的颜色，美妙的音声，种种气味，还有整种触啊，冷热的感觉，还有很多的大小的房子，山林大地高山，那么这当中都好像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存在，其实这些都是为事无益的，都是你一念的梦心所显现的，里面没有真实字体存在。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在梦中感到有人请我们吃饭，也的确我们在梦中有一种吃饭的饭香，而且有一种饱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依他起，但是它是无意的，没有真实体现。你醒过来的时候，哎，它一念的梦心所显现的。那么宇宙人生都是这样嘛，每一个人生都是一场梦，一场梦做完了再做下一场梦，再做下一场梦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你研究唯识学，你不能够说依他起性不存在，依他起虽然没有真实不变的体性，但是它有它暂时存在的假名假相假用，这点不能忽略。梦也有梦的感觉嘛，只是它是暂时的啊，所以这个梦的意思就是它是存在但是不真实啊。那么何华由此意显，因随了之，一切实处皆为有事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从梦中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了解到我们人生呢在一切的实处当中呢都是一念的心事所变现啊，没有真实体性，就像我们做梦是一念的梦心，那平常也是一念心嘛。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啊，一切法是心，就是我们只在自己心中的影像造业。那么彻悟大师呢，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啊，来当作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他说你想想看，我们不要讲太长，就讲你今生哈。你今生刚开始来人世间是怎么来的？一念的心是妄动，你要不动，你不可能来投胎的。那么你来投胎的时候，你假借父母的遗体，其实主要是你一念心来投胎的。你来的时候是一念心，一念的明了的心思而已。那么你走的时候是怎么走呢？你离开三界的时候也是一念的心事离开你的肉体而离开了。好，彻悟禅师说啊，你来的时候是一念心，生命开始的是一念心，离开的时候也是一念心离开，那么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什么？还是一念心的作用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念心当中，不断的去做种种的梦。不过这个地方有点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梦啊，梦的比喻是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0多个人同时做梦，你做你的梦，他做你他的梦，彼此间呢的关系呢，楞严经说啊，非和合也非不和合。你说他两个梦完全和合，其实不见得，他造他的业，你造你的业，他在他自己的心中造业，你也在你自己的心中造业，这个是各个不相知的，所以非不和合。但是彼此间会互相的刺激，你也可以帮助他，他也可以帮助你，所以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和合，就非和合，但是也非不和合。每一个人的梦境当中的确能够有相互作用，但是呢，每一个人真实造业的时候，你只在你自己的心中的梦造业，你不能跑到别人的梦去造业，不可以。说，哎，我这个，我去赞美某一个人，即使你今天心中出现某一个人的影像，你对他升起种种的好的赞叹，他也没什么差别，是你自己在造业。因为你不可能跑到心外去造业，不可能。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你整个活动范围都在你的梦境里面嘛。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切实处都是一念心事所变现，而我们就在这一念心事当中，所谓的哦，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你在一念的梦心性当中，对三宝恭敬哦，这个心性出现安乐的果报。你在你一念心当中起贪嗔痴烦恼，你伤害不到别人，结果你在内心当中累积的罪业，这个罪业呢给你痛苦。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心事去造业，不可能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梦，就好像说你不可能跑到你的梦以外去造业，不可能，不可能啊。那么这个就是依他起相，是为事无益的，只有一念的心事，但是它的体性是空寂的。那么什么叫等呢啊？这个等啊，由此等言，因此复由幻况怒爱意等意贤等意啊，就是这个等啊，就包括了啊，像魔术师的一个幻象，或者一个口渴的鹿去追求阳焰，或者疫病的人看到空中有花一样，都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虽然有，但是不真实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啊，这个用譬喻，用梦来譬喻这个依他起相。这一下问案啊，若依结识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事者，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唯有事，觉识何故不如是转？说我们平常在觉悟的时候啊，在觉醒的时候啊，感到一切实处啊，就跟梦一样，不虚妄不实，只有一念心事所变现。但是我们平常在梦的时候当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忆啊，知道这个梦中的影像是一念的心所变现。就梦醒的时候我们知道刚刚在做梦，但是我们平常凡夫为什么在觉醒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出啊，这一切法是心所变现呢？说梦能够比喻这个为事无益，但是我们怎么感觉不出这个一切法是为事无益的道理呢？这个观照为什么不能升起呢？解释，真智觉识亦如是转，就是我们其实啊根本没有从无明大梦觉醒嘛，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一切法是为事无益的，要一直等到真实智慧显现的时候，你这个为事无益的道理才能够真实转身嘛。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有所得的无明大梦啊，要能够升起为事无益的观念，要靠智慧的，就要醒梦之道在于真实的智慧升起啊。看列奇， 如在梦中此觉不转，从梦觉时此觉乃转，如是未得真实觉时此觉不转，得真实次此觉乃转。所以就好像说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在做梦嘛，要一直等到梦觉醒了，哦，才知道，哦，刚刚是一场梦。那么宇宙人生亦不如是了，当我们真实的我空法空的智慧没有升起，遍计所执性没有对峙之前，我们不知道唯是无意的道理，我们认为心外是有真实的法可以追求的，啊，要一直等到我们真实智慧现前的，而破除了遍计执的，那么这个唯是无意的道理才能够真实的转生，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离开这个无明大梦的幻尾，就是说我们凡夫啊，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虽然不真实，但是它有它宛然相续的力量啊！你今生做一个人的梦啊，来生做一个天人的梦或者善恶道的梦，那个每一个梦当中你都感到很真实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去破除这个梦的一个障碍点，就是遍计所执性嘛。这一下比层啊，比层当中有一个问跟答跟总结三段啊。其有未得真实智者，以为是中，因何比之？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说我们这生死凡夫啊，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执着当中啊，这个执着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啊，使令我们很难从这个生死大梦当中觉悟出来。那么我们还没有得到真实智慧之前啊，对于唯是无意的道理，我们如何来做一个比量得知？怎么比量得知呢？好，这下回答，有教及理，应可比之，就是透过教法的学习而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啊。教是能权，这个道理是所权。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道理啊是没有文字像的，比如说一个医生，他明白的这个身体结构的道理，他心中有这个道理，但他把这个道理传递给你啊，他要告诉你怎么去啊，这都读人家读医学院啊，很多的文字，他要假借文字的沟通啊，等到七年毕业以后啊，他告诉你很多很多文字，然后你把这个文字加以消化思维以后，哦，你心中的道理跟他心中的道理完全一样，就他的道理要输送给你，要假借文字的教法。那么佛菩萨亦复如是了，这个甚深的唯是无意的道理是存在每一个诸佛菩萨的心中，他可以自受用而产生觉悟，但这个道理他要做一个传递，他必须假借文字，这个文字的记载，那么他把这个道理放在文字当中，那么弟子们经过教法的文思修也能够产生相同的道理，这个就叫比量得知了。看这个解释啊，解释当中呢，先解释教再解释理，教当中有两部经，第一个十地经，第二个解生密经啊，先看十地经，此中教者为如十地经，婆伽梵说如是三界周皆为有心啊。佛陀说啊，整个三界的因缘果报啊，其实都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好，我们经常说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当然我们要求依附之前，你要回光返照一下，就是说祖师们经常说啊，流转三界中是谁在流转？哎，他说：“哎，我在流转啊。”错，是一念心在流转。就是哎，我们的确从依他起啊，我们在三界流转，这是事实。圣人是在涅槃，这也是事实。这果报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想说，那么三界流转是谁在流转？偶益大师经常讲：“流转三界者谁？参。”你要去参这个问题，就是一念的明了的心是在流转，它不断的生灭而变化，变化而生灭， 造不同的业，变现不同的果报。那么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直到你明白道理以后，那个梦境才真实消失掉。看解生命经，前面那个十地经是华严经的，华严经十地品。看解生命经，又婆伽梵解生命经的意图是说，这以下引用这个解生命经 的这个文字，为彼经中十世菩萨问世尊言，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那么就是讲到这个心呢，它有能所的差别。这弥勒菩萨问这个佛陀说呢，在禅定的心中，它有一个所攀缘的影像啊，比如说你念佛，心中有一个佛号的影像。那么这个能攀缘的心，这个能念的心，跟我们所攀缘的这个影像是有差异的，还是没有差异的？啊，提出这个问，看这个回答。佛告此事当言无异，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我说是所言为是所现故。那么佛告这个弥勒菩萨说，其实这个能言的心跟心中的影像是没有差异的了啊，为什么呢？都是一念心所变现。所以佛陀说呢，心是所攀缘的影像啊，其实它不是外来的影像，是你心中自己显现的影像。你心中自己显现一个影像，然后你在这个影像里面去攀缘，你不可能去攀缘心外的影像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再看第二个问答。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及此心无有异者，因何此心还取此心？说我们能言的心跟所言的影像是相同的，那么都是相同的，为什么心还能够攀缘自己相同的影像呢？这自心还能够起自心呢？啊，那么这以下就回答了。此事无有少法能取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息，即有如是影像显现。从真实意来说，从言成实性来说，没有少法能取少法，都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从真实意是这样，但是从依他起的角度呢，的确啊，我们这一念心一动的时候啊，他内心当中有不同的业力嘛，那么他就会自己在业力当中显现一个心中的影像，然后你在你的影像里面攀缘啊，所以这个楞严经上说，自心起自心呢，非幻成幻法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你就是自心去攀缘心中的影像，然后你对你的影像可能产生贪或者产生嗔，然后在那边造业以后，在非幻的空性当中就创造了一个非幻成幻法，就创造很多的虚妄的梦境出现了，这个生命就这样出现。就是从本性来说，没有真实的法能够取真实的法，但是从因缘上来说，你心一动啊，你的心会自己出现很多的法，让你自己来受用攀缘。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啊，如执为缘，还见本执，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见影像显现。比如说你照镜子，你以自己为本质，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像嘛？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嘛？那么不知道的人见到自己的影像以后啊，他还以为离开了这个本质以外，另外有一个别体的影像。你不知道你心中的影像是你自己心中显现的，你以为有一个真实从心外的影像让你去攀缘，这个是我们的错觉。我们只能够去了别心中的影像啊，所以何华此心异而如是生死相似有意所见影像。所以当我们心一动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别体的影像显现，其实这个所谓的别体的影像才是你心中自己变现出来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言成实性跟依他起做一个总结了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这个依他起啊，依他起的什么叫依他起呢？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梦幻泡影的法叫依他起。梦幻泡影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但是它是暂时有，因缘有。比如说你今生有很多的感受，我们回忆过去的生命，有欢乐的感受，也有痛苦的感受，酸甜苦辣的感受都有，但是它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呢？我们这一念生命心呢、跟境界接触的时候，由于过去的业力跟不同的思想的混合啊，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的感受，酸甜苦辣的人生。但是当我们修空观的时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把这个外在的心中的影像都拨开以后啊，我们能够把心带回家，回归到这个依他起的影像的背后那个主人翁的时候啊，那个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时候啊，这些外在的法就不可得了。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感受，但问题就是说我们习惯性在外境的暂时感受当中一直执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产生觉悟的主要因素了。在禅宗经常讲一句话，他说啊，真心跟妄心呢、不隔一条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真心跟妄心呢、不隔一条线。禅宗经常说是一念不生前体现，一念方动乌云遮，就是说你一动那就是因缘，就是依他起相，你就在因缘法当中啊，落入到第二地了，犹是阶下汉，你就在梦境当中活动。但是你一觉悟，一念不生、你又回到本性，这些生死的境界，苦恼安乐的境界，这些都不可得。所以我们在修止观里发觉这个人生是很妙。你从心性的本体出来的时候，你发觉人生啊，酸甜苦辣都记住，但是你一入观的时候，这些都不可得。那你说你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什么是真心跟妄心变化那么大呢？那刚刚的妄心跑哪里去的呢？所以古人说啊，一念的迷啊，全真成妄；一念的悟呢，全妄即真。这句话你要懂啊，在禅宗的时候你开悟了。真的是这样，一念的迷，全真成妄，所有的真心全部变成妄心。你刚刚的真心就是你这个，就是现在打妄想的心。问题是你迷惑了。那么你一觉悟的时候，开始把心带回家，我不要在这些枝枝叶叶的因缘所生法活动。这个时候你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时候你的心慢慢慢慢的回家，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一念的悟，前妄即真，刚刚那个生灭变化的感受全部消失掉了。所以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不隔一条线，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要弄得不好，你依他起就会跟片剂子相应，依他起如果跟有所得心相应，你就落入片剂子，你在梦境里面就跑不出来。在依他起当中，你修我空观法空观，这个依他起就能够回到原成时。所以从这个修习止观的次第啊，它是这样，我们是活在依他起，我们过去造的很多的业，也有很多的思想，所以我们创造出差别的宇宙人生，这个我们都不应该回避，也没办法回避的，就是借假修真，假借这个因缘来修行。那么这个修行的次第呢，诸位要听好，第一个次第，先成就缘成实性，把依他起的法当中呢，先回归到缘成实性，这是第一个要做的。 先把信带回家，然后再从延神使里面出发，从空出假，发菩提心，广度众生。它是两个次第，先证得延神使，再证得依他起；先证得根本无分别智，再证得这个有分别的获得智。这唯识的次第是这样子，先成就空观，再成就假观的。那么当然这都是心地法门的、啊。其实这个迷跟悟啊，这一念之间啊，你要明白道理啊，你在操作上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啊。你要不明白，你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上的课啊，希望大家好好思维一下，它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的 啊。但是你就是要明白，就是你关键点就是说啊，当我们不小心落入到因缘所生法了，开始在那边执着的时候，你要随时提醒你，哎，把信带回家，这个是暂时的因缘，这是一场梦。那个提醒的功夫要提起来，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回家，哎，这个很重要，你要把回家的密码找到，否则你回不了家。一个人如果老是在因缘所生法活动啊，饶你福报再大，你要快乐都不可能。人生有快乐就有悲伤啊，这种对立法华而如是，乐极生悲嘛。有为法就是有苦有乐嘛，有增有减嘛，有生有灭嘛。但是当你对于这种对立的苦乐之法厌倦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呢？缘成实性是我们的归依处。问题是你如何的从你现在这种带有感情的、有感受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心事回归到你的本性，这个方法你要找到，你回家的路你要找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了。好，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哈。好，我们这一下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一，弟子阅读过诺那金刚上师的开示啊，觉得很纳闷，密教何以有男的佛菩萨跟女的佛菩萨之分啊？这个佛菩萨当然，我们在看佛菩萨，其实从唯识的角度，就一念的心嘛啊。什么叫佛菩萨呢？他有菩提心，他有空性的智慧，这个就是菩萨嘛。那么他现出男相女相啊，当然佛菩萨也是等于是把他人性化了啊，因为你这个度化人道的众生，当然就化了人相。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哈，密宗也好了，这个显教也罢了，有时候佛像啊是一种表法了啊，就是男众菩萨他表现是一种刚猛的心性，那么你种的佛菩萨是表现慈悲调柔的心性。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佛像本身都是在借势 表法的了。那文殊菩萨为什么要拿剑呢？他这个剑不是杀人用的了，就是破除这个烦恼障所之障嘛，智慧嘛。好，那么普贤菩萨他为什么要乘坐大象呢？普贤的功德来自于安住实际理地嘛，这个大象嘛没有退缩嘛，六牙白象是不会退缩的嘛啊，所以这个实践力来自于无所畏惧嘛。所以他的一个我们看这个相貌啊，就是法法消归自心嘛，他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比较重要的，是重点，不是说他是男众女众了。哎，有时候哎，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像女相呢？那你说观世音菩萨是男的女的呢？他可以显现男相，也可以显现女相，他就是一念心嘛。是什么叫菩萨？他就是一，如果从唯识的角度，唯识无异，每一个众生他的生命的点就是一念心识。不过他那个心识比我们层次还高。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用女众？因为女众多分来说表现慈悲了，大悲嘛，所以说这个都是表法用的了哈。何谓定慧等持？到底什么阶段才能够定慧等持？如何才能定慧等持啊？ 这个定跟有慧啊，慧中有定啊，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你这个定是要无分别住啊，慧是有分别住，就这两个体性多少有点冲突了哈。所以定慧等持啊，你起码要先得到禅定，才有办法定慧等持啊。不过在因地的时候啊，可能是没办法等持的，啊，会有所偏重。有些人怕鬼，有些人天生就不怕鬼，以为是的角度来说，何以会有此差别？当然这个从中国的这个武术来说，有些人八字比较轻就怕鬼，八字比较重他不怕鬼。从为师的角度是认为说，你为什么怕鬼？你为什么怕鬼呢？其实你是被你自己心中的妄想所怕，就是你自己会把这个鬼啊做很多假想，哎，他认为你认为他要伤害你，他要把你吃掉或者怎么怎么的。其实不是每一个鬼都很可怕啦，其实鬼也有善良的鬼嘛，这鬼跟有情众生一样嘛，他只是有罪业变成鬼嘛。好，那么一般来说，从为师的角度，一个人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比较怕鬼了，因为你这个自己去捏造很多影像来害怕自己嘛。所以有些人说，你这个癌症的死亡都不是被癌细胞杀死，都是你自己怕死的啊，就是你自己把这个鬼的影像啊在心中取了很多的变化，然后那个影像吓到你了。当你修行久了以后，你把那个影像慢慢消掉啊，然后你再起慈悲心，其实它也是一个友情嘛，他为什么要伤害你？他无端端的干嘛伤害你呢？是不是？好，那么你慢慢你会知道，其实鬼跟你是没有差别的。好，其实你怕他，你多少也有点嗔心才会怕。人跟人之间对立心强的呢，也会有害怕心。好，所以我们经常说平等观啊，那个畏惧的心会减少。啊，没有所谓谁怕谁，就是平等不二。好。打坐的时候会浮起来，或者感觉到魂魄会出窍，或者会结一些平常没有学过的手印，这种情况是正还是邪？这种在打坐的过程当中都不是好现象，这个对你的修行是干扰，就是说你这个修止观啊，第一件事情呢，你先清楚你为什么要打坐，你的目的是要成就无上菩提，为了广度众生而打坐，是依止菩提心。那么这个身体浮起来又怎么样呢？啊，你这个椅子坐高一点就浮起来了嘛。就像那个，就像有一个外道，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修行者啊，他跟他师父说，我不跟你学习了，我会跟另外一个上师学习。他说我跟你学习半天也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情况啊，你告诉我一些道理啊，也没有说特殊的表现。他说你跟他那个上师学习，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有很多本事啊，他能够把嘴巴吐火出来。那上师说，那你问那这个他上师学多久了？他学了20年了，随时可以把火吐出来啊。那上师说，他学了20年了，我一根蜡烛就可以把火点起来。你学这干什么呢？你也不能解脱嘛，是不是？就是说你的动机在哪里嘛，你的目标在哪里，这很重要。你一定先有目标，然后你才有过程嘛，是不是？你让你学习的目标，哎，我打坐我要与众不同，那这个对你很重要嘛，你要扶起来啊，解手印啊，那么那些初学佛人就被你吓得一愣一愣的。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妄想的境界嘛，就是你打坐，你是先修止，把心静下来，因为只有在极静的心中，你才能够去思维真实的法义。所以修止只是全方便，然后你再思维唯识无义的道理。其实一切法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心中的影像。那么这当中呢，唯有把心带回家，把这个由业量所变成的一个业影，但是从业影当中怎么再回到业量去， 这是关键点嘛。那么你经常能够从一个生面心回到不生面心，你经常在打坐当中慢慢慢慢熟了，你从打坐中出来，你也随时可以把心带回家。这个时候你能够不迷啊，心境接触的时候不迷不取不动，当然不取不动还不容易，至少你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说哎，菩萨因何因住，因何相目其心，你一定要先找到安住的地方才能够降伏其心嘛。这个不是降伏其心，不是强忍的，你找到你真实的皈依处，你看到这些得得失失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那是一种暂时的感觉而已了，你就能够悄悄的走过去了。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皈依处，你强忍的，这不是佛法的本质了。那么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坦荡的心胸呢？这个是智慧的栽培，而这个智慧是在打坐的时候慢慢栽培的。所以就是说，你打坐，你为什么要打坐？你的动机在哪里？这是关键点。当然，你今天追求福报，那又另外一回事了。哈，这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你如果说要很多人来供养你，那你要出一些怪招了，因为这个别人看得到嘛。但是你要为这个来生付出惨痛的代价，你想清楚，你今生呢、啊、先享受后付款。那么你老老实实的，一切法随缘，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你临终坦荡荡。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总是觉得人生是一个抉择了。你觉得你这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你认为这些路旁的小话最重要，那你就去追求这个东西了。你觉得你要追求一些摩尼宝珠啊，那你人生就有一些特殊的规划了。好，所以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些生灭法，我是建议你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去浪费时间了。啊，你所注意你的所缘境，是对佛号的皈依啊，对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一个差别的抉择，为临终的正念做一些努力啊，啊，这应该是比较重要啊。第五，附上两本书，请法师开示啊。这第一本书啊，有关极乐世界的介绍啊。这本书以前我的恩师啊，这个对这本书是有所批评的啊，说这本书是不真实的啊。那么我看了一下，我也有同感了。我的那个以前在佛学院的教我们净土宗的恩师啊，他在讲堂上公开的批评这本书是虚妄的啊，因为极乐世界的成就是临终的时候才成就的啊，十万亿佛土不是说你在梦境就能够出现的，不可能的啊。当然在从一个某种好的角度啊，他有提醒人家信心的作用了，但是这个问号很多了哈。所以我的恩师是不同意。另外一本书呢，这个打坐的方法，我觉得他这个打坐的方法有些调身的方便可以采用，但是他里面很多的硬气的方法，观想的方法不可取，完全是道家的硬气。你用道家的硬气啊，佛家讲座的气呢是以调心为主，心平气和产生自然的呼吸。那么这个道教的这个小通关大通关啊，它是用心念来调气，这个当中有一些危险性的啊，所以我是建议不要采用啊。那个你弄得不好，你身体会出毛病，而且你这个出了毛病以后啊，别人救不了你，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能够救得了你的没几个，你自己给自己障碍，就是你在硬气的时候只要稍微出一点差错，你就终身带病。所以这个道教的硬气不要随便写，我们就是自然的呼吸啊，让它自然就好。所以这本书有些调身的方便啊，它的打坐的姿势，它后面还有用到讲到甩手功，这个都可以参考，但是它的这个观想不可用，它结的手印也不可用，这个手印不能随便结的， 否则你会惹很多鬼神的麻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一念心通十法界啊，你尽量啊，在因地的时候你还没有自在力啊，尽量跟佛菩萨感应道交。这些鬼神众生啊，敬而远之，尊敬，但是保持距离，否则你会惹很多麻烦。最后一个问题，净土中的行者往生都有瑞相现起，而断为已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外道一贯道临终也有瑞相，基督教也有瑞相，那么由此推论佛教的宗教体验跟外道有何益处？瑞相是否究竟？当然这个瑞相啊，就是好的相状。基督教一贯道也有人修习善业，所以他也会有瑞相，比如身体柔软啊，见到花，见到光，见到香气，这人你往生天界也是见到花，见到光，见到香气嘛。啊，那么瑞相是各式各样不同了、啊。有人在断定往生呢、啊，他看到这个人身体柔软就断定往生了、啊，这种判定太过粗糙了。一个人修习善业现前的时候也是身体柔软嘛，所以往生的判定标准。一定是临终要正念。你说他临终的时候睡着，一直在睡觉当中，那你说他是不是往生呢？这谁知道呢？好，除非你能够亲自看到阿弥陀佛现前，否则只是看到花、见到光、见到身体柔软都不一定表示往生，因为诸天也有劣势的相貌。但是看到瑞相，可以断定不堕三恶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不一定，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意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